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启动金卡签证计划，网站首日涌入千人登记。巴拿马同美合作全面淘汰、全面更换华为电信塔。俄乌完成新一轮战俘交换。美国律师谴责中共跨境打压法轮功，涉恐怖主义手段。消息称中共籍民兵控制缅甸东部新希土矿。印度航空坠机震惊全球，美方称波音787现阶段没有停飞必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计划推出金卡签证，给外界人士以500万美元取得居留许可，并在6月12日正式推出金卡申请专属网站。金卡签证采用先登记后审核模式，现在还未有开放申请。有兴趣的人可以在网页上提供他们的姓名、来自哪个区域、预申请的签证类型和电子邮件地址。金卡的完整申请流程还未有公布，投资额设定500万美元，款项直接进入联邦国库，没有退款、没有财务回报，亦没有创造就业的门槛条件。据讲，网站上线当日就吸引数千名高资产人士登记。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说，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打电话询问要如何报名，才能够踏上前往全球最伟大国家和市场的美好道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金卡签证是 EB5 投资者签证的升级版，既可带来制造就业机会的人才，又能够用来降低财政赤字。巴拿马政府在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合作之后，亦将移除全国13座由中国华为所设置的电信塔，改采用美国技术的电信设施。该消息是由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率先宣布，主要加强国家安全并降低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科技影响力和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而未来新建成的电信塔亦将以美国开发的安全技术完全取代中国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这项价值800万美元的电信塔更换计划将由美国政府和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共同执行。此外，更换中国华为电信设施的目的之一，亦是为了提升巴拿马打击跨国犯罪的能力，包括毒品、武器和人口走私，以及其他威胁区域稳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强调，美国正与西半球的伙伴合作，以打击犯罪、保护美国公民，并且防范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12号证实，双方已经交换新一批战俘，包括年轻人及伤者。这个是根据土耳其和谈中敲定，这个礼拜的第三次换俘行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和平谈判，双方在会中同意交换更多战俘，主要是年龄不超过25岁及受伤战俘，并交还12000名阵亡士兵的遗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在社群媒体发文称，今日俄国武装部队、国民兵和边防部队的战士回国了，这些军人伤势和病情严重，他们都需要医治。 俄罗斯国防部亦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发文证实，一批俄罗斯军人已由乌克兰返国。这些俄军目前正在白罗斯。换夫行动是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堡举行第二轮和谈之后的具体成果。旅居在美国纽约市的原江苏省法轮功学院原电气工程师陶盈珍，6月14号到位于曼哈顿的中共总领馆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她的丈夫王健。王健因为信仰而被关押在江苏太昌市看守所。美国华府律师泰瑞马什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对法轮功等团体实施恐怖主义清洗运动，亦在美国本土以武器化主流媒体和武器化法律系统等方式妖魔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实施恐怖主义。马什律师是近日在美国国会大楼举行的中共升级跨国镇压为主题的国会论坛上发表以上观点。他提出的问题是，中共是否现在在美国本土上对法轮功发动同样的恐怖清洗运动？马什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答案或者是的，他们在这样做。2024年，多名中共代理人对神韵及法轮功从事间谍行为，最终被美国司法部定罪。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支持的民兵正在控制缅甸东部的新希土矿，中共政权正采取行动确保对这些矿物的控制权，而这些矿物是中共用来要挟西方的筹码。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几乎垄断了重稀土加工成磁铁的工艺，而磁铁是风力涡轮机、医疗设备和电动汽车等关键产品的动力来源。但中共政权高度依赖缅甸提供生产这些磁铁所需的稀土金属和氧化物。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一半的入口稀土来自这个战乱国家。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在缅甸东部掸邦的幽灵地带，中国矿工在开采新矿床。这些矿山在亚邦联合军的保护下运营，其中两人能够识别民兵成员的制服。亚邦联合军是掸邦最大的武装组织之一，仲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石矿之一。同时，亚邦联合军和中共政权存在长期商业和军事联系。6月12号，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班机发生空难，造成机上241名乘客罹难，只是一人生还，震惊国际。美国官员马上对该客机展开调查，并在当晚宣布尚未发现任何需要停飞波音787的安全疑虑。美国交通部长达菲表示，他已经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通话，接下来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将组成调查团队前往印度调查事故原因。波音公司和引擎制造商奇异航空亦都将协助调查。达菲说，他们必须亲自到现场进行勘察。我再重申一次，现在落任何结论都言之过早。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罗谢勒说，在调查过程中，只要有任何风险资讯浮现，我们将会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达菲表示，美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采纳所有安全建议，根据事实行事，安全永远是首要考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大国声明共同加强国防，继续与美合作。澳洲将加强太平洋空中巡逻，中共未受邀但就想派海警船。川普计划发行政令，阻止农场工人被驱逐出境。美国撤销拉美四国移民居留许可，鼓励非法居留者自愿离境。美众议院通过削减 PBS、NPR 和对外援助法案。 AI 诈骗冒充美国学生，教育部实施临时应对措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代表及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礼拜四在罗马举行威默 Plus 会议。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与会各国同意建立一个更强大自主的欧洲，为持将加强集体安全与国防，以增加欧洲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并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在能源、银行领域采取新措施施压。声明重申与会国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并将继续与美国就合作，并在国际货币基金框架下支持乌克兰经济稳定，确保乌克兰在2026年及之后拥有充足财政援助，获得恢复和重建。最终目标是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而且聚焦于重建得更好。今年七月，意大利主办的乌克兰复苏会议将是推动这类努力的关键时刻。路透社礼拜四报道，澳洲计划大幅加强对太平洋岛国领海的监视，将斥资4亿7700万澳元，约合3亿1000万美元，用于对非法捕鱼船队的空中巡逻。同时，中共计划向该地区派遣海警船。上个礼拜，路透社报道称，中共海警局正采取措施，准备首次在太平洋公海登船执行，代表九个太平洋岛国掌控全球最大金枪鱼渔场的努努协定签署国联盟。首席执行长桑加克拉克表示，该组织并未邀请中方进行海警巡逻，而是依靠澳洲资助的监视，和澳洲、新西兰、法国和美国进行的巡逻。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员、太平洋安全问题专家皮德康诺利指，中共海警在该地区展开巡逻，将为太平洋渔业执法带来地缘战略紧张局势。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正计划发布一项行政令，以阻止在农场和酒店工作多年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总统礼拜四一早在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说，我们伟大的农民以及酒店和休闲业的人一直在这里说，我们对移民的非常强势，我们对移民的非常强势政策正带走他们那些好好的长期工作者，而这些工作几乎没人可代替。他写话，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拜登非常愚蠢的开放边境政策，而允许进入我们国家的罪犯正是申请这些工作。这个不好，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农民，但要将罪犯赶出美国，改变即将到来。在另一则帖里面，总统再次警告不要攻击 ICE 或边境执法人员。他写话，民调显示公众压倒性支持驱逐非法移民，而这个正是我们将要做的。川普说，任何攻击 ICE 或边境执法人员的人都将被判入狱。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四表示，已经开始通知几十万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他们在美国临时居留和工作的许可可被撤销，应该离开美国。该部门鼓励任何非法居留在美国的人使用一款名为 CBP Home 的移动应用程式申请自愿离境，并表示将向这些人提供旅行援助以及1000元的资金。川普总统就在1月20号重返白宫的第一日，就下令国土安全部终止所有所谓的类别假释计划。该计划为特定群体的移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于被驱逐出美国，并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在美国工作。川普终止提供给拉美这四国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的决定，在美国的法院受到质疑，但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底裁定，在目前的案件审理期间，允许川普政府撤销这些在美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一项法案，将削减94亿用于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以及部分对外援助的资金， 该法案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路易斯安娜州提出，以214票赞成、212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该法案目前已经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可能会根据党派立场进行表决。因该法案由川普政府根据快速通道程序提交，所以不受参议院60票阻挠议事的门槛限制，因此只需要获得多数票即可通过。如果参议院在45日内不采取行动，资金将被分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说，参议院可能会在7月投票前修改该方案，因为温和派参议员希望剔除其中的部分内容。一种新型的 AI 诈骗出现，据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礼拜四报道，网络犯罪分子盗取身份，并利用 AI 驱动的机器人冒充学生，在美国在线大学注册课程，以骗取助学金及学生贷款。美国教育部承认情况非常严重，通过盗用身份的诈骗率已经达到威胁联邦助学金计划的水平。美联社获得的数据显示，2024年单在加州的社区学院就报告了120万宗可疑申请，其中超过22万宗疑似是欺诈注册。社区学院共损失了无法被追回的至少1110万美元的助学金。美国教育部最近已经实施了临时应对措施，要求首次申请联邦助学金者必须用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来验证身份，预计未来还将推出更严格的筛选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开战背后，中俄暗流涌动，究竟谁在操控这场危机？伊朗骚乱蔓延全美国，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川普阻挡加州淘汰燃油车，引发中国汽车界震荡，暗藏什么的博弈呢？中共金融统战静静升级，12条新招连环出炉，台湾走向难以预测的深渊。而大陆全家失踪事件频频发生，背后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以色列在6月13号凌晨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空袭，市区多处听到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说，这次是针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打击，预计会受到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中东局势急剧升温。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德克兰当地时间凌晨3:30左右传出很多巨响。同一时间，伊朗福尔多和纳坦兹核设施附近都有爆炸声，相信空袭的目标是这些关键核项目的所在地。以色列政府说，他们的目标是伊朗的核设施、弹道导弹工厂和军方指挥系统。以色列警告说，这个是长期行动，为了阻止德克兰拿到核武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以色列今次空袭伊朗是他们单方面决定，美方没有参与，还警告伊朗说不要袭击报复美军。不过伊朗军方说，以色列的空袭是美国协助下做到的，扬言要对美国和以色列狠狠报复。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向 CNN 表示，伊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伊朗的前所未有空袭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 IDF 发言人德弗林准将说，过去几个钟头内，伊朗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100架无人机。他说 IDF 正在努力拦截。美国白宫12号晚说，川普总统会在13号美东时间朝早11点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应付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白宫发言人没有讲到具体议程， 但是以色列空袭已经引发中东各方高度戒备。 CNN 报道，一位以色列官员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十三号会和川普通电话，但是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还会在十三号做局势评估。伊朗官方媒体十三号证实，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除了萨拉米，还有伊朗军队最高指挥官、武装部总参谋长巴盖里、高级核科学家和其他军方高层，譬如高级指挥官拉希德将军，在首轮的攻击中被击毙，至少有六个核科学家在空袭中丧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十三号上午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一定会面临严重惩罚。川普总统十三号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说，我给了伊朗一次又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我用最强硬的措辞跟他们说要这样做，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尝试，几接近协议，他们都无法达成协议。知名的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专讲克里姆林宫内幕和政治分析，他最新的爆料说，俄罗斯正试图用政治阴谋来解决问题。克里姆林宫的目标是破坏所谓的美伊核协议，试图左右双方。普京和川普倾谈的时候小心提出调解方案，还提出对美国有利但是伊朗肯定不接受的条件。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共就一起鼓励伊朗拒绝美国的条件，甚至不接受已经妥协的方案。这些政策确实取得成效，但是习近平的健康问题会令这些阴谋变弱。根据即将交给克里姆林宫的报告说，中国可能有权力更替，新领袖可能比习近平更民主，那就意味中国和西方会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损害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说，General SVR 在9号首先爆料习近平的健康问题，那是他第二次爆料。俄罗斯情报圈已经留意到习近平的异常，还对他下台之后的新领袖和政策方向有些了解。爆料说，新领袖可能更亲西方，间接暗示中俄关系会有变。虽然没有说新领袖的名字，但是可能是改革开放派或者团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派主张亲欧美路线，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跟俄罗斯拉近距离。这个爆料等于引证习近平下台汪洋接任的传闻，虽然汪洋接替未百分百肯定，但是习近平下台在情报圈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客观事实。新华社、军报和其他一线党媒体都带风向，显然不是巧合，是精心安排，为了平稳过渡，令习近平失势的事更明朗。时事评论员文锐说，以色列对伊朗高层和核设施的强硬行动是为了稳定中东和保自身的安全，这场动荡对习近平和中共是大打击，伊朗的挫败会连带动摇普京和俄罗斯的地位，俄罗斯一路走下坡，普京是靠中共支援，但是习近平权力变弱，中共对俄罗斯支援减少，令普京雪上加霜。伊朗和俄罗斯连环失利，反映中共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整体来讲，中共很快倒台，全球格局正急速变化，中共的影响力面临崩溃，肯定会带来历史性的大变局。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阻止加州推动逐步淘汰燃油车的排放标准。同一时间，中共官方大力推新能源车的时候，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12号公开唱反调，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电动车强制令，终止他2035年 全面停止新燃油车销售的零排放计划，同时取消加州独特的排放标准豁免，影响跟随加州的17个州。川普说加州的政策是灾难，指他限制汽车行业，令制造商难以应付分裂市场。法案目的是救美国汽车业。加州州长纽森和总检察长邦塔批评此举非法，联同10个州起诉联邦滥用国会审查法案。汽车创新联盟和部分民众支持川普，认为强制令不切实际，限制选择和推高车价。联盟主席博泽拉强调，消费者希望有多样选择，例如高效燃油车、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甚至推向农村， Tesla 亦都参与其中。不过中国成联秘书长崔东树就公开反对新能源车，说燃油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低，要承担更多的税收责任，而电动车电池的制造碳排放高。他表示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同官方的立场对立，引发网民震惊。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中国消费者选择受政策主导，同欧美强调自由选择形成对比。美国的燃油车反弹同中国的新能源车下乡成败，都是取决于消费者的接受程度。美国的决定反映自由市场优先，但是可能同全球减碳趋势相反，短期内或者会引发法律争议。中国的政策主导模式，如果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低，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两国的汽车市场走向凸显政策和市场、环境和经济的复杂权衡。洛杉矶骚乱持续到现在，已经有19个州和35个城市爆发示威。在6月12号，美国联邦法院批准加州州长纽森撤销川普部署国民兵在洛杉矶的禁令没几耐，美国上诉法院立即暂停终止这个裁定。随着国民兵和海军陆战队的派驻，洛杉矶连续两晚没有大规模骚乱，川普认为这是联邦和地方执法合作的结果。11号下午，纽约曼克顿有几千名示威者举牌抗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执行任务。据报道，当日较后时间，大约有80人因为投掷物品攻击警方这些过激行为被捕。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抗议者攻击警方、掟石头、烧车、封路、掟汽油弹，是因为川普政府驱逐暴力犯罪非法移民，强调政府有责任维护秩序。在川普派国民兵和陆战队进驻洛杉矶的时候，纽森反对川普这个做法，觉得没有必要和不合法，所以向法院申请禁制令。三藩市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雷耶12号较早时候裁定川普部署的国民兵不合法，下令将国民兵指挥权还给纽森，但是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立即叫停布雷耶的命令，因为国民兵指挥权确实暂时还是属于川普。合议庭说会在17号开庭评估布雷耶命令的法律依据。美军入驻立即见成效，反观最初爆发暴力骚乱的洛杉矶市中心，洛城已经连续两晚没有骚乱。不过洛杉矶周边城市仍然有零星乱局出现。据新唐人报道，12号有部分抗议群众针对洛杉矶内疑似是移民执法局特工入住的酒店进行骚扰，他们大约有50至75个人在酒店外举示威旗帜和标语，用喇叭制造噪音，抗议当局的执法行动。类似的情况亦都在洛杉矶各地酒店外发生，抗议者对 ICE 特工在当地扫荡非法移民的行动表示不满。报道说抗议一开始还算是和平，但是慢慢就演变成示威者向汽车喷漆或者是掟玻璃窗这些过激行动，迫使警方用闪光弹驱散。而联邦执法力度就加码，司法部长邦迪引用霍布斯法案起诉洛杉矶打砸抢烧的人，最高可以判20年监禁。 聯邦調查局十二號拘捕了疑犯奧雷里亞納，罪名是串謀擾亂秩序。國土安全部長諾姆就評估星期六的抗議威脅，預先部署資源應付6月14日美國陸軍成立250週年紀念，美國可能有接近2000個6月14日反對國王的遊行抗議活動。對於這場抗議，川普回應說，我不覺得自己似國王，我要經歷千辛萬苦才做到些事，如果我是國王，我就可以話了算，根本就不用等加州周邊的授權。近日台灣網紅館長陳之翰直播中國行，引發熱烈討論，普遍認為他被中共修編為對台統戰樣板。中共對台灣統戰的手法不斷翻新，除了透過培訓、金錢援助、招待滲透網紅界，現在更加推出金融手段統戰台灣。中國人民銀行6月12日公布關於金融支持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示範區的若干措施，總共有12條，聲稱是為福建建造兩岸融合示範區，實質是方便台胞台商。措施就聚焦四個面向，第一面向是改善兩岸生活圈金融生態，台胞在中國買樓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透過台灣銀行付款，無需換美金轉人民幣，可以在網上開銀行帳戶、電子錢包，隨時換人民幣，錄台灣卡消費。福建將會設置外幣對人民幣 ATM， 商場酒店可以錄台灣卡。大紀元專欄作家黃克指出，中國曾經洩漏40億筆個人資料，涉及微信和支付寶等，質疑中共想收集2300萬台灣人的資料。第二面向是支持福州、廈門和泉州跨境貿易的開放試點，台商資金運作更加方便，銀行可以自主放行資金，無需要層層報批，有信譽的企業可以靈活交易，例如先服務後付款，跨境電商統一結匯只是比差額，而退匯的流程簡化。財經博主小翠指出，這是為台灣開後門，方便台商洗黑錢走佬，質疑是中共收買台商的手法。第三面向是支持跨境投資融資便利化，台商再投資可以豁免外匯局審批，銀行同意就可以，跨國台灣企業可以設本外幣資金池統一管理帳戶，符合條件的台灣企業可以在中國上市或者發債，簡化資金運作。第四面向是強調金融監管防風險。小翠說，中共不在意台商資金來源乾淨與否，台商可以匯總資金到總帳戶，轉到香港或者台灣，做假帳就可以洗白資金流空殼公司。小翠強調，新政策表面上利好台胞，實質就暗藏漏洞，台商享有便利的同時或者會被資金操作牽制，淪為中共籌碼，被迫出賣台灣利益，成為滲透操控的工具。中共的糖衣毒藥包藏禍心，台商需要警惕。中共強制人體器官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近期大陸社交媒體平台湧現大量消息，說現在全家一起失蹤的人口越來越多，引發網民憤怒，普遍認為失蹤的人被摘取了器官。有網友說，這裡不是人間，是地獄。據 X 平台推主轉發抖音的影片顯示，山東聊城母女三個人在4月2日失蹤，現在生不見人，走不見屍，實在太恐怖。圖片的內容顯示，失蹤的三人包括36歲的媽媽耿文娟，還有一個1歲的女兒和一個4歲的兒子。在評論區很多大陸網友留言，有網友說肯定是某個大貪官的某個零件賣了，急需換件，開出的價錢驚人。推主評論說，共匪統治下的災難一個接一個發生，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災難，計劃生育幾十年那時嬰兒亂掉亂殺，近十幾年青少年大量失蹤，器官強摘產業火爆，滅絕人性。 近日大陆抖音平台不少博主发表全家失踪的消息。6月12日，一位博主发图片消息说，一个人失踪，家人之后都失踪，还不是个别例子，离谱。据图片显示，大学生李家龙失踪120多日，到现在渺无音讯，他四位家人亦都失踪，一家五口音讯全无。江苏省连云港市冠云县张宝山村43岁的男子张强，2024年1月19日晚直播之后全家集体失踪，到而家音讯全无。另外23岁大四学生刘东啱啱离开学校失踪的第35日之后全家就失踪。仲有人发消息说，2024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309万7000人。本来以为外国园区好恐怖，点知恐怖的是国内。现在是一家人消失，会不会将来一个村的人都消失，然后一个镇的人全部消失？据报道，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2024年举办第41期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培训班，有来自全国红十字会同医疗机构的160多人参加培训。新华网2024年4月6日发表题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生死摆渡人》的文章。2010年，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赠试点工作，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随之诞生。大陆网民留言，有没有人见过这些协调员？他们是怎样协调的？如果没有人见过，100%拐子佬，就是到处捉老百姓细路的人。王杰夫带头，一单协调员最少搵10万，应该是器官贩卖犯罪集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普赞以军出色，以总理呼吁伊朗人反抗独裁。以色列奇袭，高官指已经开战。法德挺以中共蹬脚。川普已动用战时法，加速稀土全链条国产化。千万封口费，坠楼医生支付爆惊人内幕，引发热议。黄思聪名下企业被执行121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3日，川普接受 ABC 访问时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出色，并警告未来仲会有好多呢类打击行动。以色列情报同特勤局摩萨德的突击队在伊朗境内中心地带开展一系列秘密行动。路透社表示，至少有20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遭击毙。随后，伊朗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国防部总部，美军迅速出击。据 ABC 首席华府特派员卡尔13日访问川普，询问他对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看法。川普表示，我认为这场攻击很出色，我们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没有把握，他们遭到重击，非常严重，而且未来还有更多攻击，非常多。13日，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击中包括核设施和军事基地等100个目标，并击毙包括核子科学家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在内的6名高级官员。伊朗则此后强力回应。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说，13日伊朗击落了2架以色列战斗机，并捉了1架飞机上的女飞行员。这一消息传出之际，伊朗对以色列正发起反击。有视像显示，伊朗弹道导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袭击了特拉维夫市中心的防空炮台附近。伊朗在以色列上空发射导弹。以色列军方表示，防御系统正在运行以拦截这些导弹。美国官员告诉多家媒体，美军协助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随着第一波导弹袭击的出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传出爆炸声。BBC 实地团队报道，特拉维夫上空升起浓烟，环绕着该市的摩天大楼。伊朗袭击仍在继续，另有几十枚导弹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紧急服务机构红大卫盾会负责人宾表示，伊朗袭击特拉维夫和拉马特金市边境后，造成七人轻伤和中度受伤。前以色列大使奥伦说，以色列铁穹系统在拦截部分伊朗导弹方面非常有效。美国高级官员告诉霍士新闻，以色列境内有几十万美国公民和其他美国资产，美国正在努力保护他们。两位以色列消息人士亦告诉 CNN， 美国礼拜五晚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一位消息人士说，该地区其他国家亦以类似之前伊朗袭击以色列时的方式支援以色列防空系统。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目前美国的拦截行动是由地面系统进行的。霍士新闻记者格里芬报道，东地中海地区有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分别是苏利文号和阿里帕克号。伊朗武装部队则宣布，任何船只不得穿越霍莫兹海峡。霍莫兹海峡是地球上最关键的海上咽喉要道之一。以色列当局表示，在过去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美军亦曾协助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并利用海空军力量击落这些射弹。美国在中东部署了近四万名士兵，包括防空系统、战斗机和军舰，这些都有助于击落导弹。中共央视快讯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3号晚通过伊朗官方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将采取武力行动，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央视敢是要将哈梅内伊架在火上烤。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指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将持续两个礼拜，且美方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介入，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或是进一步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近期美国与以色列的对外所发布的声明都经过协调，部分目的就是被伊朗人麻痹。而且以色列初步行动如果能够取得成功，美国就会进一步加入攻击行列。而川普真实社群平台上的账号，除了12号晚间7点针对落成叛乱的发文之外，并未发表新的贴文，与平时发文率甚高的形势大相径庭，令各界格外关注。目前除了以色列、伊朗宣布关闭领空之外，伊拉克、约旦亦陆续宣布关闭领空。全球航班追踪服务网站即时画面显示，中东四国空域全面停空。而在伊朗德克兰的一埲墙上，赫然写道：以色列打他们，伊朗人和你们在一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演讲话，勇敢的伊朗人民，你们的光明将战胜黑暗，我与你们同在。自库鲁士大帝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人民一直是朋友，他呼吁伊朗人民从政权手中夺回自由。他说，我们正在为你们实现你们的目标扫清道路。有网友说，哈梅内伊说要对以色列宣战，川普说如果伊朗敢还手，美国将保卫以色列。但是伊朗背后的大佬这次却静悄悄的，眼看小弟被狠打却无动于衷。有人回应到，因为他们亦在腾腾震。今年的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13号早上，伊朗纳坦兹油浓缩设施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国防官员评估，主要设施受损严重， 据军方说，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摧毁了核设施的地下部分以及维持基地运作的关键设施。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以军在伊朗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场军事行动，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战争，距离以色列1500公里。对此，法国、德国等国重申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同时呼吁双方克制。直至发稿时，伊朗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了150枚导弹，大多数导弹在到达前被拦截或命中目标，但仍有拦截碎片跌落造成影响。目前有35人因袭击受伤，其中一名妇女伤势严重。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伊朗胆敢向以色列平民聚集区发射飞弹，已经越过了红线，后续将会要伊朗政权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色列一名高阶安全官员告诉以媒12频道，德克兰使用导弹攻击以色列人口中心，以色列将瞄准伊朗政权领导人和炼油厂等国家基础设施。白宫官员说，在以伊冲突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沙特领导人王储萨勒曼进行通话。阿肖斯引述美以官员的话说，美国正在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弹道飞弹，有几十万美国人生活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保护他们。业界观点认为，之前美国的外交战略对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掩护。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川普政府特使魏科夫与伊朗外长定在15号在阿曼举行第六轮会谈。之前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停止生产用于核武的猎豹材料，将采取军事行动。而在部分美军和外交官突然撤离中东之后，以色列先发制人，透过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优势。报道认为，川普政府的战略模糊导致伊朗人认为，在谈判进行、会议即将举行之际，以色列不会发动攻击。在以色列空袭伊朗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发布声明，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和生存权。两国首脑亦第一时间呼吁以色列和伊朗保持克制，防止中东紧张局面升级。马克龙说，伊朗对中东不稳定局面负有重大责任，当局推进了不合理的核计划。作为传统盟友，如果以色列好像过去一样遭到伊朗袭击，法国将保卫以色列。默茨表示，将加强保护犹太相关设施，防止极端主义袭击，同时加强保护境内以色列、伊朗人安全。同时，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担心欧洲极端主义袭击的威胁升高，呼吁回到谈判桌上解决问题。目前以色列全国停工停课，而且禁止各种形式的集会。菲律宾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安全通知，呼吁侨民遵守当地安全规定，做好避难准备。同时，美国顾及安全疑虑，正在减少驻伊拉克大使馆的人员。而在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引发中共政府震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3号声称，中方反对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呼吁各方避免紧张局势，还说北京愿意为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据彭博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正在讨论运用国防生产法提供资金、贷款和税收优惠，支持从矿产开采、精炼处理到下游磁体制造的全链条流程，目标是建造从矿山到磁体的一条龙全链条国产化。此举被视为美国对于中共在今年4月限制稀土出口后将采取的重要战略行动。现在美国家能源主权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科普利正在评估多项稀土专案，目标将在未来6至10个月内完成投资报告。在美国，目前唯一的稀土生产商内华达州的 MP 材料公司预计将成为最大的受惠者。之前该公司已获得国防部副部长范柏格 和国防部几百万元的资助。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近日在国会说，保障稀土供应是美国国防的核心任务之一。最近中国国内有外企反映，中共商务部在审批稀土和磁体的出口时，要求企业提供过多的生产流程和运作细节。专家提醒，很多审批申请由中国供应商代送，商业机密很容易外流，西方企业担心这种做法可能造成核心技术的泄漏，会威胁到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近日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中共的谈判条件不只是经济手段，更是一种战略，通过稀土武器化形成对美国的制衡。美中外交方式是不对等的，美国聚焦实质的问题，包括发现问题、谈判条件、解决问题，而中共在感知、意识形态和权力领域里面运作，是在利用外交进行欺骗。这两日湖南实习医生罗瑞宇坠楼离世案火爆全网，罗副直播时爆出惊人内幕，有人想用1500万封他的口。罗某执法部事长说，他们坚信儿子的离世与举报黑心医生刘长峰有直接关系。罗副在抖音直播中透露，医院曾试图以1500万换取家属签署自尽认定协议，对方说按他未来50年工资算，这个是封口费，拿了钱你们三代人都不用受纳。春城晚报报道，罗瑞宇1996年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农民家庭，202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双雅尔医院的研究生考试，随后进入该院实习，从事肾移植工作，曾在刘长峰手下工作过。2022年8月初举报刘长峰的信息在网上广泛传播，比如夸大患者病情、虚构患者病征、和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等。2022年8月25号，长沙市纪委监委认定刘长峰涉嫌严重违法，将其控制调查。24年10月，刘长峰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42万元。在刘长峰接受调查期间，罗长宇在2024年5月8号坠楼离世。随后家属发现罗长宇的电脑数据中存有多笔共40多万元的转账记录及医疗腐败相关举报材料，其中曾因切除患者正常抢管而被广泛质疑的医生刘长峰再次被提及，而且还涉及洗钱活动，因此家属怀疑其离世原因另有隐情。6月11号，罗长宇的父亲还公布了一段录音，其中提到了穆院长和谢主任牵头的取标本项目。在刘长峰接受调查期间，罗长宇在住宿楼坠楼逝去。不过此案还充满了诸多疑点，比如宿舍内有打斗痕迹，他的眼镜亦破碎了。此外，罗瑞宇的叔叔罗富军说，侄仔是从楼顶的一个隔离孔坠落的，而且他坠楼的落地点距离住宿楼仅7米之遥。报道说，罗瑞宇坠楼后，其手机通话记录上显示有3个打入电话，其中一个通话时间长2分钟，还有一个22秒。事后家属尝试拨打这2个号码，但一直未接通。而且罗瑞宇生前使用的电话卡有2个，事发当日8点，亦就是在警方认定的罗瑞宇坠楼前的7分钟，他的其中一个手机分别向2个不同的手机号码发出了2条短信。办案的警察说，其内容是罗瑞宇出事了，同翻完科室上班。对此，海外 X 平台网友表示，强袭的产业链形成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感觉如果罗瑞宇早就知道中共的邪恶罪行，或者就会从容应对，再次证明得知真相能够救命。罗医生这个事真的不简单，感觉是共党不同派别地下黑产权力斗争的结果，否则中共想将你压下去，不可能将这个事件反复冒出。感觉罗医生离世后 仲系被人当枪使，继续被利用罢啦。到而家仲未删帖，总觉得冇表面上睇嘅咁简单。中国富豪王健林之子、网红名人王思聪近日遭遇水逆，网友发现天眼查数据显示，王思聪名下嘅上海熊猫汇源文化有限公司被强制执行1210万元，显示企业卷入债务纠纷，执行法院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而在两个几星期前，王思聪的父亲王健林抛售48座万达广场地产，话提冲上热搜第一。据悉，这次出售的地产都是北上广等一二线城市的优质广场，交易额估计达500亿。在这个之前，王健林曾公开表示，自己名下的那些企业都可以抛售，唯独万达广场不能够抛售。此时他选择抛售手中最好的地产业务之一，可谓断尾逃生。网友抄出王健林持有的多家公司的股权已经被冻结，此时变卖资产还债是迫不得已。在这个之后，王思聪因为名下公司成为被执行人，登上媒体版面。之前在直播行业爆红之际，王思聪凭借手中的强大资源，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知名主播入住，发展迅猛，熊猫直播估值一度高达50亿。不过在2019年，熊猫直播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很多知名播主跳槽，自服器维护，员工薪酬压力巨大，企业申请破产，王思聪承担近20亿元巨额投资损失。而在目前，王健林合计并冻结股权数额亦已超过4.9亿。在公共场合现身时，他显得骨瘦如柴，弯腰驼背，气场亦消弱。在中国地产债务危机的大环境下，王健林的财富仲在不断缩水。中国媒体36克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王思聪想接班，可能都没班可接。有观点认为，中国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共经济大环境的牺牲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中东仲有更大事，习近平败退关键披露。印度空难找到黑盒，专家提疑点。学者说，逆统战令中共得不偿失。德国情报局长说，俄罗斯计划袭击北约。台湾6.4级地震后有异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共军部突然爆出清算习近平的趋势，同时传出消息解释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关键环节，中美关系可能很快出现变化。与此同时，中东开战，以色列在13号凌晨空袭伊朗，这个可能为川普打击中共提供帮助。美中伦敦谈判是最近一次川普政府和中共的交手，可以提出北京试图用稀土要挟全球，但这一招只能够暂时起作用，接下来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可能帮助美国。普京三月就表示和美国讨论稀土合作，乌克兰更加和美国签下矿产协议。不过目前川普必须先缓和美中经贸战，为重建稀土供应链争取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如果美国能够先解决伊朗，就能够切断中共重要臂膀。在此之前，以色列已经成功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及胡塞武装，削弱了伊朗的影响力，这个为以色列提供了攻击伊朗本土的渠道。川普亦都终于被以色列开了绿灯。6月13号凌晨，以色列展开崛起红丝大规模军事行动，出动导弹、无人机空袭伊朗。凌晨3点传出第一批伊朗首都德克兰遇袭的画面，影片中浓烟直冲天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